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上次我们是看第八章，我们谈到由于斯提凡受害，就迫使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向周围的地方散去，也就是向四周犹太地跟撒玛利亚这些附近的城市。那所以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撒玛利亚这个城。那我们上次就看见撒玛利亚人，他们领受了这个福音的信息，他们悔改，相信了耶稣，奉耶稣的名受洗，按照正常的规范，他们既然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就应当领受所赐的圣灵。但是我们看见撒玛利亚人的经验是一个非常态的经验，主要是因为犹太人在这个他们原有的神选民的这个概念之下，要突破这一种界限啊，就是说他们与外邦人，甚至撒玛利亚人可以说是半犹太人之间的过去的这些这种界限跟分别，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要突破这个界限跟分别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神的主权就使得撒玛利亚人虽然奉耶稣的名受洗，却神的主权使得圣灵没有立刻就降临在撒玛利亚人身上，只等到耶路撒冷教会打发使徒去为他们祷告，并且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才领受圣灵，并且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也有圣灵的恩赐被赐下，使得在场的人知道圣灵确实被赐给他们。那我们就已经解释，主要也是为了，一方面是为了犹太的信徒，或者说这些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使他们明白撒玛利亚人也是像他们一样，因着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就被接纳进入这个整个弥赛亚的团体，所以他们可以看见撒玛利亚人也经历他们在五旬节同样的经历啊。另外一方面，使徒为撒玛利亚的信徒按手，也是使得撒玛利亚的信徒知道他们是被接纳的啊。使徒们按手在他们身上，就表明与他们的认同，表明对他们完全的接纳。撒玛利亚信徒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认同，这样子的一种来自于使徒按手的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和表示，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被接纳进入这个弥赛亚的团体，跟犹太人的基督徒是可以成为一个合一的一个基督的身体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呢，第十章是进一步福音被传给外邦人。那我们今天看的这里是讲到某一位特殊的一个外邦人和他的全家，这个人名字叫做哥尼流。所以在第十章开始告诉我们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这里我们看见描述哥尼流跟他的全家，这里提到他们是敬畏神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知道外邦人被称为是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晓得基本上只有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也只有他们有神特殊的启示得以认识神，也就是认识耶和华。那所谓敬畏神的外邦人呢，就是在第一世纪，也就是耶稣的时代，或者说使徒的时代在 外邦人当中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厌倦他们祖先多神的信仰，以及这一种多神的信仰所带来的不道德的生活。我们晓得所有这些偶像的敬拜啊，就是说本身常常都跟在道德上的淫乱跟败坏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厌弃了在过去他们祖先这一种多神的信仰，以及因此而带来的不道德的生活，像很多的庙宇里面有所谓的庙妓啊等等各样的啊各样在道德上的这种不圣洁。所以呢，他们就转而去寻求犹太人所敬拜的这位独一的神。换句话说，因为当时希腊罗马世界很多的犹太人，我们第二章已经看到已经散居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各处，所以这些外邦人他们既然厌倦他们原有的信仰，他们看见犹太人的信仰跟他们是有分别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来寻求犹太人所敬拜的这位独一的神，并且也接受犹太教的道德标准和伦理的标准。那么这些外邦人甚至有一些他们也会参加这个会堂的敬拜，或多或少也遵守一些律法的规定，譬如说他们守安息日，譬如说他们也会禁戒某一类的不洁净的食物等等之类。所以呢，他们几乎就等于是已经接受了犹太人的信仰，但是还差一步，就是他们还没有归化犹太教。归化犹太教意思就是他们要接受割礼，然后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这就是归化犹太教。所以在当时所谓敬畏神的外邦人，就是指这一类他们愿意寻求犹太人所信奉的独一的神，也愿意接受神的伦理道德标准，甚至他们也遵守一些律法的要求，只是他们还没有正式归入犹太教，没有接受割礼，而且愿意委身去遵行律法。那这种外邦人就称之为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们跟另外一种外邦人，就是不但是有这种寻求犹太教所信奉的独一神，并且也归化了犹太教，也就是说他们就受了割礼，也委身遵守摩西的律法。好，所以哥林牛跟他的全家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敬畏神的外邦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多数都会到会堂里面去听神的话。那因此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我们晓得犹太人的宗教生活最主要的包括三个要，就是说在他们的宗教生活里面有三方面的敬虔的宗教生活，一个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六章他讲到施舍，他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坐在人的面前，然后也讲到祷告，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然后耶稣也讲到禁食，你们禁食的时候不要把脸弄得难看。所以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主要的包含施舍敬虔的生活，包含施舍祷告跟禁食。所以可见这个哥林牛跟他的全家，他们确实也真的是愿意效法犹太人过这样的一种敬虔的生活。那这里我们看到事实上哥林牛他常常祷告，很可能他也是像犹太人一样一天三次，犹太人通常一日三次祷告。所以在但以理书我们看见，虽然马代波斯王下了一道禁令，除了马代王波斯王以外不可以向其他任何的人或神明祷告，但是呢，但以理却仍然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所以这个哥林牛和他的全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呢，他们是一个敬畏神的外邦人。所以有一天当哥林牛他在祷告的时候，有一天约在申初，申初是犹太人一日三次祷告其中的一次，申初呢大概是早上九点，然后他们正午，然后还有呢下午三点，对不起，申初是下午三点。 所以呢，这个鸽犁牛他在牲畜的时候可能就是在祷告，在祷告当中他就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一个神的使者到他那里去，对他说鸽犁牛。于是鸽犁牛定睛看着这个使者，就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鸽犁牛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所以鸽犁牛看到这个异象，有一位天使向他显现，那这位天使是神的使者，也就是说神所差来的。这位天使呢，告诉鸽犁牛他在神面前他的祷告，他的周祭，也就是他这种敬虔的生活，在神面前蒙神的纪念。所以现在天使吩咐鸽犁牛说，你要打发人往约帕去，去请那个称呼西门的彼得到你家里面来。所以鸽犁牛他就顺服神借着天使给他的吩咐，他立刻就打发了他的仆人跟一个虔诚兵往约帕去，要去邀请彼得。好，这是鸽犁牛他看见的异象。但是就在鸽犁牛见异象打发他的仆人跟士兵往约帕去的同时，彼得他在约帕也看见异象。所以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所以彼得这时候是在约帕那个削皮匠的家里面，时间是在中午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刚说犹太人一天三次，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是他们祷告的时间，所以这时候彼得也上房顶上去祷告。那而他觉得饿了想要吃，因为这是吃午饭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提供一个背景。在他祷告的时候呢，因为他肚子饿想要吃，这时候就提供了一个背景，使得神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处境之下，可以以一个意象来向彼得显明神的旨意。所以呢，彼得就魂游向外，其实就是说在祷告当中他就看见意象。那么这个意象是什么样的一个意象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就是有一块大的布，细着从天上降下来，在布里面有各种的走兽、昆虫跟飞鸟，所以这里面的动物呢，显然是掺杂了洁净跟不洁净的所有的这些动物在里面。那么就有一个声音吩咐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可是彼得，他似乎是拒绝顺服神的话，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彼得这句话，他的抗议本身并不是表示他的不顺服，乃是这是神的律法的规定。神的律法在生命记十利未记十一章已经很清楚的说明哪一些东西是洁净的，哪一些是不洁净的。洁净的他们可以吃，不洁净的他们不能吃。所以呢，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抗议本身乃是出于他对于律法的顺服。所以他说，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但是呢，第二次这个布坠下来，就有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作是俗物。换句话说，神已经把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区别把它怎么样，把它除掉了。所以神说，起来宰着吃，宰了吃，里面有洁净的也有不洁净的。那既然神这样子告诉他说起来宰了吃， 表示说过去按照摩西的律法，确实神给以色列人的规定，有些是洁净的，有些是不洁净的生物，不洁净的是不可以吃的。但是现在这个布垂下来，里面有洁净跟不洁净的东西的生物，可是神却说起来宰了吃，表示说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区分已经被除去了，所以都可以吃啊。所以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这个意象一共重复了三次，这个就结束了。所以彼得呢，他对于看见的意象到底是什么意义，具有什么意义，他不明白，因此他心里面就在思想。当他心里面正在思想的时候，刚好哥尼流在意象中从天使所得到的吩咐，他照着去做，他所打发的人已经去到这个西门，这个削皮匠西门的家，站在门外正询问说有没有一位叫做西门彼得的住在这里。所以呢，彼得呢，他我们前面看他是在房顶上祷告，那他这个时候正在思想求问关于这个意象的意义，而那个哥林流所打发的人已经来到门口。所以但是这时候让我们看见十九节，彼得还思想那意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彼得他感到很困惑，不明白他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他正在猜疑之间，正在思想的时候，圣灵亲自来把这个意象的意义来教导，使他能够明白。换句话说，圣灵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所以圣灵告诉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我们刚刚已经说，刚好哥尼流差的三个人已经来到门口，圣灵说你和他们同去，然后呢，圣灵说不要疑惑。关键就在不要疑惑这个字。这个不要疑惑呢，或者可以翻译成不要迟疑，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不要做任何区分。你们翻过来十一章啊，你看第十一章的十二节，同样的字，那里我们中文就有一个小字。十一章十二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然后说什么？不要疑惑。然后我们看小字说什么？不要分别等类。所以这个不要疑惑，不要迟疑，这个字也可以解作，就是说这个字本身的意思也可以，也含有不要做任何区分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其实圣灵就是告诉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那么我们从前面已经知道这三个人都是外邦人，所以这三个外邦人来找你，圣灵吩咐他说，你起来跟他们一起去，不要疑惑，不要迟疑，不要做任何的区分。然后当然最后圣灵说，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当彼得还在思想这个意象的意思的时候，这个意象本身所启示的乃是神已经把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之间的区分把它除去了。我们看，我们说那个意象本身是食物，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的区分，神已经把它除去了。所以神在他见意象当中，当他说他没吃过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神说我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做食物，所以就表明神已经把这个区分就是把它除去了。可是圣灵在这时候把他的意象所表明的洁净跟不洁净的区分联系到洁净与不洁净的百姓。犹太人看他们是洁净的，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是分别出来的，而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看为是不洁净的。所以圣灵这句话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或者说不要做任何区分，圣灵就把他意象所看见的，神把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的区分除去，进一步引申到神将洁净和不洁净的百姓这个区分也把它除去。所以圣灵意思就是告诉彼得说， 三个人来找你的是外邦人，但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洁净和不洁净的百姓之间的这个区分，神也把它已经除去了。所以我们从接下来的28节哈，我们就可以看见彼得是了解这个意思。28节，彼得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那么当然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在犹太人使徒的这个时代，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鸿沟是没有办法跨越的。其实圣经本身并没有鼓励这一种的分歧，圣经当然对他们来讲就是旧约，这个旧约本身没有鼓励这一种的分歧，就是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做这种的分歧分别。相反的，旧约虽然向神的百姓宣告神向列国的审判，但是在旧约里面，神也很清楚地表明神对这些国家有神特殊的旨意。神是借着拣选一个家庭，也就是亚伯拉罕，然后借着这个家庭所产生的这个国家，要使得地上的万国都因此能够蒙福。换句话说，在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就已经向亚伯拉罕应许说，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所以虽然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我们看见神宣告对列国的审判，那是因为列国他们所做的事是悖逆神。虽然他们不是以色列民，但是神是创造万有的神，因此列国仍然是属于神所掌管，因此神在他们身上仍然有这个主权，所以神借着先知宣告向列国的审判。然而神早就已经借着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显明神对列国的旨意，乃是神要借着拣选和赐福给一个家庭，借着这个家所产生的一个民族和国家，来使得万国可以因此得福。这是为什么先知书或者诗篇就论到将来弥赛亚的国其实是要承受万国为业，而且这位弥赛亚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将来弥赛亚的国临到的时候，万国都要登耶和华的山，他们都要奔雅各神的殿。并且我们看到约珥书神的应许说，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上次已经解释，浇灌凡有血气的不是指所有每一个人，乃是指说凡是人类不再有区分了，不再区分种族，不再区分阶级、学问、财富，没有区分。神要用他的灵浇灌那些悔改求告耶和华名的人。不过犹太人却把他们蒙拣选的这个概念把它扭曲了，他们以他们自己是神的百姓，是神所偏爱的，同时他们就看外邦人是神所神所没有，就是说是不属于神的，不是神的百姓，以至于他们有一种就是等于一种特权阶级这种概念，所以他们就对外邦人充满了仇恨，充满了藐视。同时根据摩西律法的洁净跟不洁净的规定，他们就发展出很多的传统。当我说传统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神的律法本身并没有这样子详细条列这一些规定，他们从神律法所启示的原则就发展实际的一些条例，这叫做传统。就好像我们说安息日，安息日神的律法是说不可做工，但是他们却去制定什么叫做做工，就有380几条来详细列举什么是做工，什么是不是做工，这就是所谓的传统。那么所以他们就根据律法上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发展出许多的传统，使得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产生了 很大的鸿沟，产生了隔离。所以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是永远不会进外邦人的家，甚至我们这里看见哥尼流是敬畏神的外邦人，但是一个传统敬虔的犹太人也不会跨进敬畏神的外邦人的家，永远不会接受他们的邀请去到这个外邦人，甚至是敬畏外邦人敬畏神的外邦人的家，一切跟外邦人的交往都是被禁止的。那么当然一个敬虔的犹太人更是不会做一件事，就是不会跟外邦人同桌吃饭。对于犹太人来讲，虽然律法没有直接禁止犹太人跟外邦人来往，但是律法所规定的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在犹太人看来，因为外邦人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如果他们跟外邦人来往的话，很有可能因此就会接触到不洁净的东西，而触犯了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所以敬虔的犹太人是绝对避免跟外邦人来往，他们绝对避免进入外邦人的建筑物，他们也避免接触外邦人所拥有的东西，那么特别是外邦人的食物，他们是绝对的是不可以跟外邦人同桌吃饭，因为外邦人很多的食物可能是祭过偶像的食物，外邦人的一些食物也可能是含有血啊，所以那不要说外邦人食物当中也有很多可能是律法所禁止的不洁净的生物。因此呢，在所有他们拒绝与外邦人交往的这个形式当中，与外邦人同桌吃饭是他们看为最不能容忍的。也就是说，犹太人绝对不会跟外邦人同桌吃饭。所以彼得现在神要哥尼流打发他的仆人去邀请彼得到哥尼流家，那我们就可以了解，面对当时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这样的一个鸿沟，彼得虽然身为使徒，他也没有办法突破这种障碍。所以呢，当哥尼流差来的人要来到他家要邀请他去的时候，彼得怎么样？肯定是不会跟这哥尼流的差来的人去哥尼流家。所以神必须在这三个人到达之前，我们看到时间上配合得非常好，在他们还没有到达，将要进行路，将近这个约帕这个城，快要到这个削皮匠的家的时候，彼得就看到这个异象，而他正在思想的时候，这三个人就已经来到门口，于是圣灵就教导他，就把这个异象的意义来启示。所以从我们看到的字句是很简单，但是彼得他很正确的明白了，在异象里面神是借着异象启示了洁净跟不洁净之物的区分已经被除去了，但是圣灵就进一步把这个联系到洁净跟不洁净的百姓，而告诉彼得说不可有这个区分，不要迟疑，不可做任何的区分，这三个人你就跟他们去。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就使得彼得明白，神不但把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这个区分除去，也使得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洁净和不洁净的百姓，就是在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个传统这样的一个概念上，神也帮助他们明白，在神的眼里面没有这个区分啊，不可以做这样子一种区分。所以呢，使得彼得就可以自由的接受这三个外邦人的邀请，而去外邦人的家。不但可以接受邀请去外邦人的家，并且呢，到了他们家，我们后面会看彼得事实上在哥尼流家又住了几天，住了几天就一定要跟外邦人怎么样同桌吃饭。OK， 所以所摆上的食物，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这个区分也被除去了，所以他就可以 跟他们同住，可以跟他们同桌吃饭，连这个所摆上的食物他们都可以放心的去吃，不用再顾虑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好，所以这是我们就看见圣灵给彼得这个教导，使他能够明白他所看见的意象的意义。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因为在这里最后圣灵说，你跟他们去，不要疑惑，不要做任何区分，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那我们看见在前面哥尼流见异象的时候，他是看见神的使者给他吩咐，那神的使者当然是神所差来的，把神的命令告诉哥尼流。所以呢，哥尼流就打发这三个人去找彼得。但是这里圣灵却是以神的身份来发言，圣灵说是什么？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圣灵说，这三个人来找你，是我打发他们来找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是以神的身份来发言，直接说是我差他们来的。那当然我们也就因此看见，这里不是直接，但是间接的让我们看见圣灵就是神。所以我们到了十三章，我们也会看见安提阿的教会的领袖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也向他们启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为我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做我差他们做的工作。所以圣灵是以直接以神的身份来发言。好，所以彼得就顺服圣灵的引导和这个教导，他就请哥尼流来的人住了一宿，23节。所以次日彼得就跟他们起身一起往哥尼流家去。那么哥尼流是住在该撒利亚，该撒利亚也是靠海边，在那个以色列的这个地图，你如果看该撒利亚呢就是在这个沿着地中海，在比较靠这个北边，约帕，牧师要指给你们看哈，对，那是该撒利亚，约帕在下面，约帕在这个地方哈，该撒利亚就是在北面一点点 ，OK。那所以呢，这当时该撒利亚是罗马巡抚的这个官，这个什么叫我们说衙门哈？罗马巡抚的衙门是在该撒利亚，所以为什么哥尼流他是百夫长，对不对？他是百夫长，所以他是在该撒利亚哈。好，所以呢，彼得就跟这些哥尼流派来的人，还有几个弟兄啊，也就是指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就去了哥尼流家。那当然一进门，哥尼流对他们是非常的，就是俯伏要拜他啊。那彼得当然是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彼得说：“我也是人。”所以彼得呢，先说明为什么他接受邀请了，他会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刚已经一再说了，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鸿沟，外邦人也很了解，犹太人绝对是近前的，犹太人是绝对不进外邦人的家哈。所以这个彼得首先就说明了为什么他会接受这个邀请。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我刚刚已经解释了，这其实是他们的传统发展出来的哈。但是他说，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指示他呢？借着异象，并且借着圣灵来教导他这个异象的意义。所以彼得很清楚明白在神已经把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已经百姓的洁净跟不洁净都已经除掉了，所以他被接受邀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然后他就询问哥尼流为什么邀请他来。那么当然这个部分神没有向彼得启示，所以他要询问哥尼流的时候，哥尼流就给他说明为什么他会差人邀请彼得到他家里面来。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见33节， 哥林流表示他对神的顺服，当天使给他这个吩咐，从神来的命令，他说我立时就打发人去请你，而且呢，他说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我们看见哥林流和他的全家对于神的吩咐存着这个顺服，不但存着顺服，而且我们看见他们预备好要听神的话，像他们这样子全神期待的要来听神的话语，这能够有这样子的听众啊，是真的是很难很难得的，特别是外邦人。像今天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到神面前来，无论是主日崇拜，无论是你参加查经哈，每逢有神的话语的宣讲或者研读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是像哥林流全家，真是预备好期待要听神所说的话。好，所以我们要让大家明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必备的条件，对神存着顺服，也存着谦卑，预备要听神所说的话。所以接下来彼得就必须向他们宣讲福音。好，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无论是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像那些各地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犹太人，或者在这里我们看见像这些哥林流和他的全家这些敬畏神的外邦人，事实上第八章腓力也是像那些撒玛利亚人，都必须要宣讲这个福音。也就是说，宣讲福音是保罗用保罗的话，他说没有听见怎能相信呢？换句话说，必须要听见这个福音真理的话，他们才有机会来做出一个回应。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